古代所说的儒家学者流派，原本出自司徒这一官职，可以用来端正君臣关系，明确贵贱等级，美化教化，转变风俗，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了。所以前代圣哲的君王都任用儒学之士。汉朝的宰相没有不精通一部经书的。朝廷如果有疑难之事，都引用经书来决断。因此人们懂得礼教，治理达到太平。近代重视文辞而轻视儒学，有时掺杂法律，儒学之道已经丧失，淳朴的风气大为衰落，所以近代治理国家大多不如前代。自从隋朝道德沦丧，天下动荡，伦理纲常败坏，战乱频发，前代的典章制度、先圣的遗训被扫荡殆尽。等到高祖在大元起兵，最初平定京邑时，虽然是通过武力夺取天下，却相当喜好儒臣。在1003年5月，开始命令国子学招收学生72人，选取3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太学招收学生140人，选取5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四门学学生130人，选取7品以上官员的子孙。上郡学招收学生60人，中郡50人，下郡40人。上县学各招收40人，中县30人，下县20人。武德元年，下诏让皇族子孙和功臣子弟在秘书外省另立小学。武德二年，下诏说，盛大的德性必定受到祭祀，道义保存于典籍，通达之人闻名于世，福泽延续后代，建立国家，统治人民，弘扬封教，阐明教化，尊崇贤才，表彰善行，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自从八卦最初陈列，九畴得以有序，徽章相互传承，礼乐制度尚不完备。到了周公姬旦，辅佐周朝创制礼经，尤其明晓典章法令，开启人们的耳目，穷尽法度的本源，教化兴起于周南、赵南，功业兴隆达800年，丰功伟德冠绝千古。等到王道衰落，颂歌不再兴起，诸侯互相争斗，礼乐崩坏。至于孔子，天资聪锐圣哲，在齐鲁之间治理，在诸四之间依让，整理遗文，弘扬旧制，四种科目之教历代不可更改，3000弟子之文风流从未断绝。这两位圣人道义显著于众生，但祭祀未能修整，显扬褒奖仍有欠缺。我君临天下，振兴教化，崇尚儒学，追念先贤，承继后嗣的心情深切，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在国子学建立周公、孔子庙各一座，四季进行祭祀，同时广泛寻求他们的后代，将名字详细上报，考察其事宜情况，应当加以封爵赐土。因此学者向往，儒学教化兴起。到了武德三年，太宗讨平东夏，天下无事，便专心于经籍，在秦王府开设文学馆，广泛招引文学之士，下诏以府署杜如晦等18人为学士，供给五品官的真美膳食分为3班轮流值宿，在阁下住宿。等到太宗即位，又在正殿左侧设置弘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人，各自以本官兼任学士，命令他们隔日轮流值宿，听朝之余引入内殿，讲论经义，商议政事，有时到半夜才停止。又召来功勋贤臣3品以上官员的子孙作为弘文馆学士。贞观二年，停止以周公为先圣，开始在国学建立孔子庙堂，以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广泛征召天下儒士作为学官，多次亲临国学，命令祭酒、博士讲论，讲论完毕赐给数博，学生能通晓一部大经以上的都可以任用为官吏。又在国学增建学社1200间，太学四门博士也增至学生，书学、算学也设置博士，学生已备译文科目，总共3260人。玄武门屯营的飞起也配给博士教授经书学业，有能通晓经书的允许他们参加贡举。此时四方儒士大多怀抱典籍，云集京城。不久高丽及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等各国酋长也派遣子弟请求进入国学，背着书箱前来升堂听讲的有8000多人，集集一堂，儒学之盛是古代从未有过的。太宗又因为经籍距离圣人时代久远，文字多有错误， 下诏前中书侍郎严师古考定五经，颁布天下，命令学者学习。又因为儒学门派众多，章句繁杂，下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一书，共170卷，名为五经正义，命令天下传习。贞观14年，下诏说梁朝的黄侃、楚仲都、北周的熊安生、沈仲、陈朝的沈文阿、周弘正、张基、隋朝的何妥、刘炫等人都是前代名儒，经术值得记载。加上他们所在之处的学徒大多传习他们的一书，应当给予优待，以鼓励后学。可以查访他们现存的子孙，记录姓名上报，应当加以提拔任用。贞观21年，又下诏说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福盛、高唐生、戴胜、毛长、孔安国、刘向、郑仲、杜子春、马荣、卢植、郑玄、福前、何修、王素、王弼、杜元凯、范宁等21人，他们的著作被采用流传于国子学。既然实行他们的学说，按理应当褒扬尊崇。从今以后，在太学有事时，可与颜子一起配享孔子庙堂，尊重儒道到了这种程度。高宗继位后，政教逐渐衰微，轻视儒学，特别重视文吏。于是醇厚日益消失，浮华日益显现，如同火烧高枝而无人察觉。到了武则天临朝称制，用权术统治天下，不吝惜官爵，以取悦当时之人。国子祭酒多授予诸王和驸马都尉，参照贞观旧例。祭酒孔颖达等人上任之日，都讲论五经题目。至此，诸王与驸马上任只判断祥瑞按三道而已。至于博士助教，只有学官之名，大多没有儒学之实。此时又准备亲自祭祀明堂和南郊，又拜洛水、封嵩山，准备选取弘文馆。国子学的学生充任斋郎执行事务，都让他们出身放选，前后不可胜数。因此，学生不再以经学为意，只求侥幸。20年间，学校顿时荒废。玄宗在东宫时，亲自临幸太学，大开讲论，学官和学生各次述博。等到即位，多次下诏州县和百官荐举精通经学之士，又设置集贤院，召集学者校刊书籍，招募儒士和博学切实之人，以编成《儒学篇》。徐文远，洛州偃师人，是陈朝司空徐孝嗣的玄孙，他的祖先从东海迁居于此。父亲徐彻任梁朝秘书郎，娶了梁元帝的女儿安昌公主，生下徐文远。正值江陵陷落，被掳到长安，家中贫困无法自给。他的哥哥徐修以卖书为生，徐文远每天在书肆看书博览五经，尤其精通春秋左氏传。当时有大儒沈仲在太学讲学，听讲的常有1000多人。徐文远前去请教，几天就离开了。有人问他为什么走得这么快，他回答，看他所讲的都是纸上的话罢了，我先前都已经背诵下来了，至于深奥精微之处，反而像是没有见到。有人将他的话告诉沈仲，沈仲叫来他与他讨论，反复十几次，沈仲非常叹服。徐文远为人方正醇厚，有儒者风度，窦威、杨玄感、李密都跟从他学习。开皇年间多次升迁至太学博士，下诏命他前往滨州，为汉王杨亮讲解《孝经》《礼记》。等到杨亮谋反，他被除名。大业初年，礼部侍郎许善心举荐徐文远与包凯、楚辉、陆德明、鲁达为学官，于是提拔徐文远为国子博士，包凯等人都为太学博士。当时人称徐文远的《左传》，楚辉的《礼》，鲁达的《诗》，陆德明的《义》，都是一时之最。徐文远所讲解的多立新义、先儒的议论，都判定其是非，然后驳斥各家，又提出自己的见解，渊博而善辩，听讲的人忘记疲倦。后来越王杨栋任命他为国子祭酒。当时洛阳饥荒，徐文远出城打柴，被李密的军队抓住。李密让徐文远面朝南坐，自己以弟子之礼面朝北向他跪拜。徐文远说，老夫往日有幸以先王之道仰受将军，时事变迁，转眼已久，如今将军身处风云之际，被义众归附，权掌万物，威加四海， 犹能屈身弘扬尊师之意，这是将军的德行，老夫的荣幸。既承蒙如此厚礼，怎能不进言呢？只是不知将军的意图如何。如果想做伊尹、霍光那样扶助威王，延续断绝之事，我虽然年老，仍愿尽力。如果想做王莽、董卓那样成威破险之事，那么老夫年迈，无能为力了。李密叩头说，昨日奉朝命，承蒙授予上功，希望竭尽平庸之力，匡扶国难。之所以没有朝见，是因城内人心难测，而且想先征讨宇文化及，报仇雪耻，立功赎罪，然后凯旋入朝拜见天子。这是李密的本来心意，请先生指教。徐文远说，将军是名臣之子，累代显扬忠节，先前被杨玄感所误，以致暂时损害家声，迷途未远就能回车复路，最终归于忠孝，以安家国，天下之人都期望于将军。李密又叩头说，静听教诲，请允许我奉行。等到征讨宇文化及回来，王世充已经杀了袁文都等人，掌握兵权，专断朝政。李密又向徐文远问计，徐文远回答，王世充也是我的门人，我对他颇为熟悉，这个人残忍，心胸狭隘，趁此行事必有意图，将军先前的计划已经行不通了，除非打败王世充，否则不能朝见。李密说，曾以为先生是儒者，不学习军旅之事，如今谋划大计，却很有明略。等到李密失败，徐文远又进入东都，王世充供给他的粮食，而徐文远极尽恭敬，见到王世充先跪拜。有人问，听说您倔傲的见李密，却尊敬王公，这是为什么？他回答，李密是君子，能接受立生的作揖，王公是小人，有杀故人的道义，看时机行动，难道不是这样吗？后来王世充僭越称帝，又任命他为国子博士，因为出城打柴被罗士信抓获，送到京城，又授予国子博士。武德六年，高祖亲临国学，观看试殿礼，派徐文远阐发春秋，题目诸如纷纷发难，徐文远随方应对，都没有人能使他屈服，封为东莞县男，74岁时死于任上。传有左传英三卷，一书60卷。孙子徐有功，字有传，陆德明，苏州吴县人，最初跟从周弘正学习，善于谈论玄理。陈朝太监年间，太子征召四方名儒在成仙殿讲学，陆德明刚20岁前去参加，国子祭酒徐克开讲，依仗尊贵纵情论辩，众人没有敢抵挡的，陆德明独自与他抗辩相对，满朝赞赏感叹。出仕任始兴王国左常侍，升为国子助教。陈朝灭亡后回归乡里，隋炀帝继位，任命他为秘书学士。大业年间，广泛征召通晓经书的人，四方来的人很多，派陆德明与鲁达、孔褒一起在门下省会合，互相劫难，没有人能超过他的。受国子助教，王世充僭越称帝，封他的儿子为汉王，任命陆德明为师，到他家中准备行束修之礼。陆德明以此为耻，于是服用八豆散，躺在东墙下。王世充的儿子进来，跪在床前，陆德明对着他拉痢疾，最终不与他说话。于是称病移居成皋，断绝人事交往。王世充被平定后，太宗征召他为秦府文学馆学士，命令中山王李承乾跟他学习，不久补任太学博士。后来高祖亲临试殿里，当时徐文远讲《孝经》，僧人慧成讲《般若经》，道士刘敬喜讲《老子》，陆德明劫难这三个人各自依据宗旨，随端立义，众人都被他说服。高祖赞赏他，赐帛50匹。贞观初年，拜为国子博士，封吴县男，不久去世。传有《经典释文》30卷，《老子书》15卷，《易书》20卷，都在世上流传。太宗后来曾阅读陆德明的《经典释文》，非常赞赏，赐给他家束帛200段。儿子陆敦信，龙朔年间官至左侍疾，同东西台三品，曹县扬州江都人，在隋朝任秘书学士，经常聚徒教授，学生有数百人，当时公卿以下也多跟从他学习。曹县又精通各家文字之书，自从汉代杜陵， 魏宏之后，古文灭绝，通过曹宪这门学问复兴。大业年间，炀帝命令他与各位学者撰《贵院诸丛》100卷，当时人称其完备广博。曹宪又训著张一所撰的《博雅》，分为10卷，炀帝命令藏于密阁。贞观年间，扬州长史李袭玉上表举荐他，太宗征召他为弘文馆学士。他因年老不愿任职，太宗便派使者到他家中授予朝散大夫的官职，学者们都认为这是他的荣耀。太宗又曾经读书遇到难字，是字书所没有收录的，记录下来询问曹宪，曹宪都为他注音释义，并引用证据说明清楚。太宗非常惊异他的学识。他活到105岁去世。他所撰写的《文选音译》在当时非常受重视。起初，江淮一带研究文选的学者都师从曹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相继教授文选，从此这门学问在当时大为兴盛。许淹是润州句容人，年轻时出家为僧，后来又还俗。他博学多闻，尤其精通训诂之学，撰写了《文选音》10卷。李善是扬州江都人，为人方正儒雅，清正刚劲，有士君子的风度。明庆年间多次升迁，补任太子内律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士，兼任沛王侍读。他曾注解《文选》分为60卷，上表进献给皇帝，皇帝赐给他120匹卷，下诏将书收藏在密阁，被任命为陆王府记事参军，转任秘书郎。乾封年间外放为京城县令，因与贺兰敏之交往密切而获罪，被流放到瑶州。后来预设得以返回，以教授为业，许多学生从远方前来求学。他又撰写了《汉书辨惑》30卷。载初元年去世。他的儿子李雍也很有名。公孙罗是江都人，历任沛王府参军、无锡县丞，撰写了《文选音译》10卷，在当时流传。欧阳询是潭州临湘人，陈朝大司空欧阳伟的孙子。父亲欧阳和曾任陈朝广州刺史，因谋反被诛杀。欧阳询本应连坐，仅以身免。陈朝尚书令江总与欧阳和有旧交，收养了他，教他读书写字。他虽然相貌非常丑陋，但聪明颖悟，无与伦比，读书能一目数行，博览经史，尤其精通三史。在隋朝做官，任太常博士。唐高祖地位卑微时，引荐他为宾客。等到高祖即位，他多次升迁至给事中。欧阳询起初学习王羲之的书法，后来逐渐改变其体式，笔力险峻刚劲，成为一时之绝。人们得到他的书信文字，都作为楷模范本。高丽非常看重他的书法，曾派使者来求取。高祖感叹说，没想到欧阳询的书法名声远播到夷狄之地，他们看到他的笔迹，一定认为他身材魁梧吧。武德七年，皇帝下诏命他与裴矩、陈叔达编纂《艺文类聚》100卷。书成进奏，皇帝赐帛200段。贞观初年，官至太子帅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南。80多岁去世。他的儿子欧阳通年幼丧父，母亲徐氏教他学习父亲的书法，每次给欧阳通钱，骗他说这是典当你父亲书法真迹的价钱。欧阳通求名之心非常急切，日夜精进不知疲倦，于是书法仅次于欧阳询。一凤年间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遭母丧，扶丧超过礼制，守丧期满起复原职，每次入朝一定赤脚走到皇城门外，在省中值班住宿就铺草席坐在地上，不是公事不说话，也未曾开口笑，回家一定穿着丧服嚎哭不止。自武德以来，起复后能哀戚合理的人没有能与欧阳通相比的。因年成不好，未能安葬母亲，驻守木炉4年不脱丧服，家人冬天偷偷将毛毡棉絮放在他睡的席子下面，欧阳通发觉后大怒，立刻命令撤去。五次升迁，垂拱年间官至殿中监，赐爵渤海子。天寿元年，封下官尚书。天寿二年，转任司礼卿，监管纳言事务。担任宰相1个多月，恰逢凤阁舍人张家福等请求立武成嗣为皇太子，欧阳通与岑长倩坚持认为不可，于是触犯了武氏诸人的心意，被酷吏陷害，遭诛杀。神龙初年，追复官爵。 朱子奢是苏州吴县人，年轻时跟随同乡顾彪学习《春秋左氏传》，后来博览诸子史籍，善于写文章。隋朝大业年间任职秘书学士，等到天下大乱辞职回乡，不久依附于杜伏威。武德四年，随杜伏威入朝，被授予国子助教。贞观初年，高丽、百济一同攻打新罗，连年用兵不能和解，新罗派使者告急，于是朝廷任命朱子奢代理员外散骑侍郎，充任使者，去宣谕可以化解三国怨恨的道理。他仪表堂堂，东夷各族非常钦佩敬重他，三国的国王都上表谢罪，赠送的礼物非常丰厚。起初朱子奢出使时，太宗对他说，海外的彝族很看重学问，你是大国的使者，一定不要贪图他们的束修，为他们讲说经书。出使回来符合旨意，我会用中书舍人的职位来带你。朱子奢到了那些国家，想要取悦彝人，于是为他们讲解《春秋左传》的题目，又接受了他们赠送的美女。出使回来，太宗责备他违背旨意，但还是爱惜他的才能，没有身家谴责，让他以散官身份在国子学职班，转任谏议大夫、弘文馆学士，升迁国子司业，仍然担任学士。朱子奢风流潇洒，很有幽默感，再加上文采义理，因此多次受到太宗宴请，有时让他在御前论辩。贞观十五年去世。张士衡是瀛州乐寿人，父亲张之庆曾任其国子助教。张士衡九岁时丧母，哀伤思慕超过理智。父亲的朋友齐国博士刘鬼司见到他，常常为他掩面哭泣，对张士衡的父亲说，从前伯饶号称张曾子，难道能远远超过他吗？我听说君子不亲自教自己的儿子，应当帮助他成才。等到张士衡长大，刘鬼司教他毛诗、周礼，他又跟随熊安生和刘超学习礼记，都精研透彻其中的大义。此后他便讲五经，尤其精研三礼。在隋朝做官，任余杭县令，后来因年老回到家乡。贞观年间，幽州都督燕王李林奎准备了玄勋、束帛等礼物到他家中迎聘，以失礼对待他。庶人李承乾在东宫时又加以表彰征召，等到在洛阳宫夜见，太宗请他上殿，赐给食物，提拔受任朝散大夫、崇贤馆学士。李承乾见到他，询问北齐灭亡的原因，张士衡回答说，其后主悖逆暴虐无度，亲近小人。至于高阿那归、洛提婆、韩长鸾等人，都是奴仆下财，凶险无赖，却信任他们，使用他们，以他们为心腹。诛杀忠良，疏远猜忌，骨肉至亲，穷奢极欲，剥削百姓。所以北周军队兵临城下，没有人肯为他所用，以至于覆灭，实在是这个原因。李承乾又问，布施建立功德，有因果报应吗？回答说，侍奉佛法在于清净无欲，以仁爱宽恕为心。如果贪婪无厌，专行骄横暴虐，即使倾尽财物侍奉佛法，也无法挽救眼前的祸患。况且善恶的报应如影随形，这是儒家经典的话，难道只是佛经所说？所以身为君主父亲，应当仁慈，身为臣下儿子，应当尽忠尽孝。仁慈忠孝，那么福祚长久，如果与此相反，那么灾祸就会降临。这个道理很清楚，希望殿下不要忧虑。等到李承乾被废黜，皇帝下令赐给一车，让他回归本乡。贞观十九年去世。张士衡理学最为悠长，当时授业于他而名扬一时的只有贾公彦最为突出。贾公彦是明州永年人，永徽年间官至太学博士，撰写了《周礼》一书五十卷，《仪礼》一书四十卷。他的儿子贾大隐官至礼部侍郎，当时有赵州人李玄直又跟从贾公彦学习三礼，撰写了《三礼音义》，在当时流传。李玄直又跟从王德韶学习《春秋左氏传》，跟从齐威学习《毛诗》，广泛涉猎汉史以及老子、庄子、诸子学说。贞观年间，多次升迁至太子文学、弘文馆直学士。高宗时屡次被召见，与道士、僧侣在皇帝面前讲说经义，李玄直辩论十分精彩，并能进行规劝讽谏，皇帝非常礼待他。后来因事获罪，被贬为泗水县令，死于任上。 张后胤是苏州昆山人，父亲张忠有儒学修养，隋朝汉王杨亮出镇滨州时引荐他为博士。张后胤随父亲在滨州因学问品行被称道，当时唐高祖镇守太原，引荐他住在宾馆。太宗跟从他学习《春秋左氏传》。武德年间多次任官至燕王咨议参军。贞观年间，张后胤上言说，陛下从前在太原问臣，隋朝气数已尽，哪个家族应当得到天下？臣回答说，李姓必定得到。您家的德性功业，天下人心归附，如果此时首先谋划长驱直入关右，以图谋帝业，谁会不倾心依赖呢？这实在是微臣早先识得天命。太宗说，这件事我都记着。于是下诏召他入宫赐宴，谈及往昔，从容地对他说，如今弟子怎么样？张后胤回答说，从前孔子带领三千弟子，显达的没有子男之位，臣辅佐一人成为万圣之主，算来臣的功劳超过先圣。太宗非常高兴，赐给两马五匹，授任他为燕王府司马，升迁国子祭酒，转任散骑常侍。永徽初年请求退休，加授金子光禄大夫，赏赐与在职官员相同。去世后追赠礼部侍郎，陪葬昭陵。戴文达是冀州信都人，广泛涉猎经史，尤其精通三传，性情方正儒雅，胡须容貌俊美，有世君子的风度。刺史窦抗曾广泛召集儒生，让他们互相问难，当时大儒刘超、刘轨思、孔颖达都在座，戴文达也参与其中。等到论辩时，他的见解都超出诸儒的意料，窦抗非常惊异，问道，戴生跟随谁学习？刘超回答说，此人生而聪慧，出自天然，以多问寡，我只不过是他的启蒙老师。窦抗说，可以说是冰生于水而寒于水啊。武德年间多次受任国子助教，太宗在藩邸时召他为文学馆直学士。贞观十年升迁谏议大夫兼弘文馆学士，十三年任国子司业，不久受任蜀王师，因蜀王有罪受牵连被免官。十八年受崇贤馆学士，不久去世。他的同宗族人盖文义也以儒学闻名，当时称为二盖。盖文义是贝州宋城人，武德初年历任国子助教。当时高祖在秘书省令制学府教授王公之子，当时以盖文义为博士。盖文义曾开讲毛诗发题时，公卿都聚集而来，互相问难，盖文义阐发风雅之意，非常的诗人旨趣。贞观年间在国子博士任上去世。古纳律是魏州昌乐人，贞观年间多次补任国子博士。黄门侍郎褚遂良称他为九金库，不久升迁谏议大夫兼弘文馆学士。曾跟随太宗出猎，在路上遇雨，太宗问道，游衣怎样做才能不漏？古纳律回答说，能用瓦做一定不漏了，意思是希望太宗不要打猎。太宗很高兴，赐给帛200段。永徽初年死于任上。萧德言是雍州长安人，齐朝尚书左仆射萧思化的玄孙，本是兰陵人，陈朝灭亡后迁居关中。祖父萧鉴曾任梁朝侍中、都官尚书，父亲萧颖曾任陈朝吏部侍郎，都有名于当时。萧德言广泛涉猎经史，尤其精通《春秋左氏传》，喜好写文章。贞观年间任著作郎兼弘文馆学士。萧德言晚年尤其专心于学问，从白天到夜晚几乎没有休息疲倦的时候，每次要开讲五经，一定整束衣带，洗漱干净，端坐对着经书。妻子儿子趁空隙问他说，整天这样不劳累吗？萧德言说，敬重先生的言论，怎么敢怕这样。当时高宗为晋王，皇帝下诏命萧德言讲授经书，等到高宗升任太子仍然兼任侍读。不久因年老请求退休，太宗不允许，又写信给他说，我便观前代享览如林，至于颜回、闵子骞的才能未能享尽天年，子由、子夏的德行未能赶上他们的学问，只有你自幼挺立如规章，早年标榜美誉，闭门苦读，囊括六经，映雪聚营，包罗百家。自从隋末动荡 学校废弛无闻，儒道沦落于泥土，诗书被填埋坑井，眷念典籍常常为此伤怀。近年来天下无事，正想建立礼乐，演武修文，你年岁已衰老，教会将依靠什么？所期望的是你的才德依然茂盛，卧床也能振兴高峰，使济南浮生重现于今日，关西孔子显扬于当今，美好的名声和声望多么美好啊！念你疲劳衰老，难以言表。不久赐爵封阳羡侯，贞观十七年受任秘书少监，两宫赏赐非常丰厚。贞观二十三年多次上表请求退休，被批准。高宗即位，因师父之恩加授迎亲光禄大夫。永徽五年在家中去世，享年九十七岁。高宗为他停止朝会，追赠太常卿，有文集三十卷。曾孙萧志忠自有传记。许叔牙，润州句容人，年少时精通毛诗礼记，尤其擅长诵读。贞观初年几次授官担任晋王文学监侍读，不久升任太常博士。后来进入东宫，加授朝散大夫，升任太子洗马，兼任崇贤馆学士，仍兼任侍读。曾撰写毛诗纂译十卷，进献给皇太子。太子赐给他帛一百段，并下令抄写副本交付司经局。御史大夫高志周曾对人说，凡是想要谈论诗经的人，必须先读这本书。贞观二十三年去世，儿子叫徐子如。徐子如也因学问和才艺闻名，长寿年间官至天官侍郎、弘文馆学士。徐子如在吏部任职时，不注重选拔鉴别人才，把事务委托给令史巨直，把他当作心腹。在助你官职时，徐子如只是高枕而卧，当时人说巨直平配，因此补授官职失去次序，不再有纲纪，路上行人以此为画柄。他所注释的史记最终没有完成就去世了。晋波，蒲州河东人，贞观初年考中进士，不久有诏命他到秘书内省辅佐严师古、孔颖达修撰随史，不久受任太子校书。史书修成后升任著作郎，兼任修国史。于几世中许敬宗传、高祖实录、太宗实录，从创业到贞观十四年共四十卷。晋成皇帝赐物五百段。太宗攻破高丽时，将所占六山命名为祝壁。晋波对人说，圣人与天地合德，山名祝壁，这大概是因为皇帝不再东征了。最终果然如他所说。当时梁国公房玄龄很称赞晋波有良史之才，说他是陈寿一类的人。房玄龄因为严师古所著汉书文字繁杂难以省览，让晋波撮取其要点，撰成四十卷，流传于当代。不久因撰修实录之功，升任太子司议郎。当时刚刚设置这个官职，极为清高显贵。中书令马周感叹说，可惜我的资历和官品虚高，未能担任此职。参与撰修晋书，晋波与林胡德芬、杨仁清、李炎等四人总领各类事务。恰逢刑部上奏说，依照法律谋反大逆，父子都连坐处死，兄弟处以流刑，这样处罚太轻，不能惩戒，请求改为重罚。皇帝下诏让百官详细讨论。晋波议论说，兄弟之间亲密有爱，天伦虽重，但比起父子，性情道理已有不同，活着有不同居士的记载，死后有不同宗庙的原则，如今高官重爵，必应只言及子孙，受封土地赐给规章，余光不及兄弟，岂有不沾必应却承受罪责，违背礼义情理，特别过分。如果一定要违反春令，追随囚徒，在道德之事创立酷刑，在停刑之日制定严法，我认为不可行。诏书听从了他的意见。永徽初年受任著作郎，与许敬宗等撰西域图，后来历任谏议大夫、给事中，并依旧兼任修国史。又撰太宗实录，从贞观十五年至二十三年共二十卷，晋城赐帛三百段。后来因事获罪，出任越州都督府长史。隆寿三年在任上去世。晋波还著有随略二十卷。刘伯庄，徐州彭城人，贞观年间多次受任国子助教。 和他的舅父太学博士侯孝尊一起担任弘文馆学士，当时人认为很荣耀。不久升任国子博士，后来又与许敬宗等参与修撰《文思博要》及《文馆辞灵》。龙朔年间兼授崇贤馆学士，撰《史记音译》《史记地名》《汉书音译》各20卷，流传于当代。儿子刘之鸿也继承父亲学业。武则天时多次升任著作郎，兼任修国史，在相王府司马任上去世。睿宗即位，因他是旧吏，追赠秘书少监。秦景通，常州晋陵人，和弟弟秦熙尤其精通汉书，当时学习汉书的人都以他们为师，常称秦景通为大秦军，秦伟为小秦军。如果没有经过他们兄弟指教，就说没有经过师将指点，不值得取法。秦景通贞观年间多次升任太子洗马，兼任崇贤馆学士。研究汉书的学者还有刘纳言，也是当时的宗师。刘纳言乾丰年间历任都水建主簿，用汉书教授沛王李贤。等到李贤成为皇太子，多次升任太子洗马，兼充侍读，曾撰写排邪集15卷进献给太子。等到东宫被废，高宗见到后发怒，下诏说刘纳言收据他的余迹，参与侍讲经史，从王府入宫，久经岁月，朝夕相处，竟无匡正辅佐，缺乏忠孝的良规，进献诙谐的笔说太子德行败坏，大概由此所致。本着好生之德，不忍加刑，应予以摒弃，以警戒将来。后来因事获罪，流放镇州而死。罗道从，蒲州余乡人，祖父罗顺，武德初年任新州刺史。罗道从勤于学业，而且慷慨有节义。贞观末年，尚书触犯旨意，被流放临表。当时有同时被流放的人，到京乡之间病死，临死时哭着对罗道从说：“人总有一死，只恨遗骨在异乡。”罗道从说：“我如果活着回去，终究不会独自归来，把你抛弃在这里。”于是把他埋葬在路边离开。一年多后，预设得以返回到埋葬处，正逢久雨，积水弥漫，棺材已找不到了。罗道从设计痛哭，告诉死者想和他一起回去的意思，如果有灵，希望显示警示。说完，路边的水中忽然涌沸。罗道从又祷告说，如果沸腾的地方就是，愿再沸腾一次。祷告完毕，又沸腾。罗道从于是找到那具尸体，明智可以验证，于是背负尸体回乡。当时有见识的人称赞这是罗道从的诚心感动所致。罗道从不久以明经登第，高宗末年官至太学博士，常与太学助教康国安、道士李荣等讲论，被时人称道。不久去世。邢文伟，滁州全椒人，年少时与河州高子贡、寿州裴怀贵都以博学闻名于江淮之间。咸亨年间多次升任太子典善丞，当时孝敬皇帝在东宫，很少与功臣见面，邢文伟就减少太子的膳食。尚书说，臣私下见李济、戴季说，太子行官礼成人后，免去保父的严格管束，则有思过之使，撤善之宰。使的责任不得不思过，宰的责任不得不撤善，不撤善就处死。如今皇帝遵循前代典制，精选英才，从庶子以下到资义舍人及学士、士读等，让他们辅佐殿下，以成就圣德。近日以来，很少延揽接纳，谈论不清净，夜见还很少。三朝之后，只与内人独处，如何能发扬圣志，使睿哲闻名呢？如今史官虽缺员，宰臣应当尽职，我愧居所思，不敢逃避死罪，谨守礼经，就此申明简善。太子回信说，我因平庸虚薄，早年爱好典籍，常想精研正术，静逸疏灵，但往日幼年不熟悉调养，结成沉迷诵读，因而损伤心力。近日以来风虚更激，中间奉恩旨，不许过分劳累，加上屈奉侍奉含元殿，温清朝夕，以无专之道承奉亲人，尊礼以养色为先，所以屡次缺朝，时常违背学业次序。公案中申明劝诫，献上中规，恭敬的询问来信，很符合素质。若非情思审谕，义君辅弼，怎能尽此要言， 行于笔墨。辅公自省，感愧很深。邢文伟从此更加知名。后来又使缺官，高宗对侍臣说，邢文伟侍奉我儿子，能简善恳切进谏，这是正直的人。于是提拔受任右使。武则天临朝多次升任凤阁侍郎兼弘文馆学士。载初元年升任内史。天寿初年，内史宗秦客因奸赃获罪，邢文伟因附会宗秦客获罪，贬受真州刺史。后来有志使到真州境内，邢文伟以为是来杀自己，就自缢而死。高子贡，河州溧阳人，20岁时游学太学，广泛涉猎六经，尤其精通史记，与邢文伟及亳州诸境则为莫逆之交。考中明经科，历任秘书正字、弘文馆直学士，郁郁不得志，弃官回乡。恰逢徐敬业在扬州作乱，派弟弟徐敬友统兵5000人沿江西上，将要逼近河州。高子贡率领乡里数百人抵抗，从此贼兵不敢进犯。因公提拔受朝散大夫，受任成军助教。国王李凤之子东莞公李荣曾任河州刺史，跟随高子贡授业，情谊特别深厚。等到李荣任深州刺史，暗怀异志，令黄公传结交高子贡，推举为谋主，暗中谋划密议，书信往来，诸王内外相应，都出自他的策略。不久事情败露，被诛杀。郎于令，定州新乐人。祖父郎楚之年少时与哥哥郎卫之都有重名。隋大业年间，郎卫之任左丞，郎楚之任尚书明曹郎。炀帝器重他们兄弟，称为二郎。郎楚之武德初年任大理卿，与太子少保李纲、侍中陈叔达撰定律令。后来受诏招抚山东，被窦建德俘获，以兵刃胁迫，又用厚利引诱，郎楚之始终不屈服。等到返回，因年老退休。贞观初年去世，时年80岁。郎于令父亲郎之运任贝州刺史。哥哥郎于庆高宗时任万年令，治理有威名，京城路不拾遗，后来在胶州都督任上去世。郎于令年少时以博学闻名，考中进士。起初受获王李元轨府参军，多次上呈辞赋，李元轨非常礼遇他。此前郎于令叔父郎之年任霍王友，也受到推崇。李元轨对人说，郎是两位贤才，是人之望族。相继入府，没想到小土丘上能长成松柏成林。后来转任幽州路士参军。当时有外来僧人聚众想要自焚，长史裴照率领官署想要去观看。郎于令说，好生恶死是人的本性，违背教义不近人情。明公辅佐重要藩镇，必须查其奸诈，怎能轻举妄动观看这等妖妄。裴照听从他的话，于是收捕僧人审问，果然查出诈伪情状。孝敬皇帝在东宫时，郎于令续写梁元帝孝德传、传孝子后传30卷进献给太子，很受赞赏，多次转任著作左郎。传随书未完成，恰逢病逝，当时人很痛惜。陆敬纯，贝州临清人，父亲陆文义。隋大业末年，全家遭遇盗贼，陆文义潜伏在草泽中，白天躲在死人堆里，夜间步行避难，自伤穷困困顿，闭口不吃饭。同伴怜悯他谨慎忠厚，劝他不应绝食致死，拾取食物给他吃，轮流背负他行走，于是免于灾难。贞观末年，官至深州司马。陆敬纯与弟弟陆敬虔都早年知名。陆敬纯尤其勤学，足不出户遍览典籍，而且校友笃厚恭敬。遭遇丧事，3年不出屋舍请席，扶丧期满才嚎哭着入见妻子，容貌消瘦不堪，妻子都认不出他了。后来考中进士。天寿年间，历任司礼博士、太子司议郎兼修国史，又受崇贤馆学士，多次受诏修撰吉凶杂疑，武则天很器重他。万岁通天2年，因与祁连耀结交，下狱而死。陆敬纯尤其明晓朴学，完全能探究其根源之派，近代以来没有能比得上他的。传著信略记10卷流行于当时。右传衣冠本系未完成而死。神龙初年追赠秘书少监。陆敬虔官至中书舍人。王元感， 蒲州鄄城人。年少时考中明经科，多次补任博城县城。兖州都督晋王李慎很礼遇他，命他儿子东平王李旭跟从王元感受学。天寿年间逐渐升任左卫帅府录使，兼职弘文馆。此后武则天亲近南郊，即享四明堂，封禅嵩山，王元感都受诏与诸儒撰定遗嘱，繁琐议论众人都推服，转任四门博士，仍职弘文馆。王元感当时虽年老，还能在灯下看书，通宵不睡。长安三年，上表进城所传《尚书纠谬》十卷，《春秋政治》二十卷，《礼记绳签》三十卷，以及所著《孝经》《史记》的草稿，请求官府供给纸笔，抄写藏入秘书阁。诏令弘文、崇贤两馆学士及成军博士评议其可否。学士祝清明、郭山运、李宪等人都拘泥固守先儒的章句之学，对王元感搜罗旧义的做法深加讥讽。王元感根据具体情况一一答辩，竟然没有使他们屈服。凤阁舍人魏之谷、司封郎中徐坚、左使刘知己、右使张思敬，一向喜好新奇的说法，常常替王元感申辩其中的义理，并接连上表举荐他。不久，皇帝下诏说，王元感性情温厚聪明，博闻强记，手不释卷，年纪越大越加勤勉。他指摘前辈学者的失误，探究先圣的意旨，真可说是儒学宗师，不可多得，可任命为太子司议郎兼崇贤馆学士。魏之谷曾称赞他所撰写的书说，确实可称为五经的指南。中宗即位后，因为他是东宫旧臣，晋升加授朝散大夫，任命为崇贤馆学士，不久去世。王绍宗是扬州江都人，梁朝左明尚书王权的曾孙，他的祖先从琅琊迁徙到这里。王绍宗年少时勤奋学习，博览经史，尤其擅长草书和隶书，家境贫寒，常常靠受雇抄写佛经来维持生计，每月自己支取足够用的钱就停止，即使有人出价高出数倍，他也立即拒绝。寄居在寺庙中，以清净自守将近三十年。文明年间，徐敬业在扬州作乱，听闻他有高尚的品行，派使者征召他，王绍宗声称有病坚决推辞。徐敬业又派唐之奇亲自到他居住的地方逼迫他，他最终没有应命。徐敬业大怒，要杀他。唐之奇说，王绍宗是众人敬仰的人，杀了他恐怕会伤害世人的心，因此得以免死。等到叛乱平定后，行军大总管李孝义将他的情况上奏，武则天用驿马召他赶赴东都，引入宫中，亲自加以安抚慰问，提拔任命为太子文学，多次升迁至秘书少监，仍然侍奉皇太子读书。王绍宗性情淡泊高雅，以儒学素行著称，当时的朝廷士人都尊敬仰慕他。张易之兄弟也对他加以厚礼。张易之被诛杀后，王绍宗因与他们交往而被废黜，最终在家乡去世。为书下是尚书左仆射韦安石的兄长，年少时就精通三礼。他的叔父太子詹事韦坤曾对他说，你能这样可以继承丞相的事业了，考中明经科。调入年间多次升迁至太常博士，后来遇到高宗去世，陵墓的旧有礼仪多被废缺，韦书下与中书舍人贾太尹、太常博士裴守贞等人草创撰定，因此被授予春官员外郎。武则天将要拜洛水和祭祀明堂时，都另外接受诏命，与当时的大儒祝清明、郭山运一起撰定礼仪著文，凡是他所提出的议论，众人都推崇佩服，多次升迁至成军司业。九世元年特意下诏说，吉凶礼仪是国家所重视的，司礼博士还不是很祥明。成军司业为书下，太子律更令祝清明等人广泛涉猎礼经，多有熟练，委托他们参与掌管，希望弘扬典制。从今以后，司礼所修的礼仪著文都交给韦书下等人勘定完毕，然后进城上奏。长安四年升任春官侍郎。神龙初年改任太常少卿，充任建立庙舍使，因功晋升迎亲光禄大夫。神龙三年被任命为国子祭酒，多次封爵至沛国郡公，去世时七十多岁。撰有《五礼要记》三十卷，在当时流行。追赠兖州都督、 修文馆学士，谥号为文。他的儿子为涛，官至太常卿。祝清明是雍州始平人，年少时通晓五经，并涉猎诸子百家的学说，考中明经科。长安元年多次升迁至太子律更令兼崇文馆学士。中宗在东宫时，祝清明兼充任侍读。长安二年升任太子少保。中宗即位后，因为他是侍读的缘故，提拔任命为国子祭酒，同中书门下三品，加授迎亲光禄大夫，历任刑部、礼部两部尚书，兼修国史，仍旧参与政事，多次封爵至汝国公，赐予十封300户。不久因为隐瞒忌日，被御史中丞萧志忠弹劾，贬人深州刺史。过了一段时间，入朝任国子祭酒。景龙三年，中宗将要亲自在南郊祭祀，祝清明与国子司业郭山运两人上奏说，皇后也应当参与祝祭，于是建议说，谨按周礼，对天神称为祀，对地旗称为祭，对宗庙称为享。大宗伯的职责说，祭祀大神，祭祀大旨，享祭大鬼，治理其大礼。如果君王因故不能参与，就代理其位。凡是大祭祀，王后不参与，就代理他进献斗河边，并撤去。又追师的职责说，掌管王后头部的服饰，用来准备祭祀。右内司服的职责说，掌管王后的六种衣服。凡是祭祀，供应王后的衣服。右九嫔的职责说，大祭祀，王后进行裸献时就辅助，姚觉的进献也是如此。根据这些文字，即皇后应当辅助皇帝祭祀天神，祭祀地址，这是很明显的。所以郑玄注释内司服说，确敌是皇后辅助君王祭祀各种小神的服装。那么小祀尚且辅助君王祭祀，中祀、大祀按道理可知。却敌之上还有两种服装，第一是衣衣，第二是摇笛，第三是却敌。这三种笛都是祝祭的服装。却敌是祝祭小祀用的，就知道摇笛是祝祭中祀用的，衣衣是祝祭大祀用的。郑玄只是举出一个方面，所以没有详细说明。只有祭祀宗庙、周礼、中君王有两种服装，祭祀先王用衮冕，祭祀先公用祝冕。郑玄因此认为皇后祝祭宗庙也分两种服装，说衣衣用来祝祭先王，摇笛用来祝祭先公，没有说祝祭天地社稷，自然应当根据这一隅而推之其他方面。况且周礼正文说，凡是祭祀王后不参与，既然没有专门说宗庙，就知道也包括祭祀天地，所以说凡。又春秋外传说，帝祭和郊祭之事，天子亲自设生，王后亲自充属祭，所以大夫的职责只说昭告王后的礼事，没有专门说宗庙。如果专门掌管宗庙，那么内宗外宗的职责都说掌管宗庙的祭祀，这些都在礼文上很分明，不应有疑惑。旧的说法认为，天子以天为父，以地为母，以日为兄，以月为子，所以在南郊祭天，在北郊祭地，在东门外朝日，以朝事侍奉神明，训导人事，君王必须亲自行礼，有缘故然后才使人代理，这就是它的意义。礼记祭统说，祭祀这件事必须夫妇一起亲自主持，是为了完备内外之官，官员完备了，祭品也就完备了。又哀公问孔子说，带着冕冠亲自迎亲，不是太隆重了吗？孔子脸色严肃地回答说，结合两姓的欢好，以延续先圣的后代，作为天地宗庙社稷的主人，君王怎么能说太隆重呢？又汉书郊祀志说，天地合祭，用先祖配天，用先比配地，天地合精气，夫妇相配合，在南郊祭天就用地神配享，是一体的意义。根据这些文字，就知道皇后应当参与祝祭，希望能另外修撰祝祭的遗著，一同进城。皇帝对此颇为怀疑，召来礼官亲自询问。太常博士唐绍、蒋钦绪回答说，皇后在南郊祝祭与礼不合，但祝清明所依据的是祭祀宗庙的礼，不是祭祀天地的礼。仅按魏、晋、宋及齐、梁、周、隋等历代史籍，至于郊天四地并没有皇后祝祭的事。皇帝命令宰相拿来双方的状子对质裁定。蒋钦绪与唐绍及太常博士彭景植又上奏议论说，周礼中凡是说祭祀， 想这三者都是祭祀的互称，本来没有固定的定义。凭什么说明呢？按《周礼》典锐的职责说，两规有底，用来祭祀地，那么祭地也称祀。又司言说，设置祭祀先王的坐席，那么祭宗庙也称祀。又内宗的职责说，掌管宗庙的祭祀。这又不是只有天称祀，地称祭。又按《礼记》说，只有圣人才能享祭天地，这就是祭祀天地也说享。又按《孝经》说，春秋祭祀以时司之，这就是宗庙也说祭祀。经典中这样的文字不可一一列举。据此，祝清明所坚持的天称祀，地称祭，庙称享，不能作为定论，是很明显的。又《周礼》中，凡是说大祭祀的，是祭祀天地宗庙的总名，不只是天地为大祭。凭什么说明呢？按《绝人职》说，大祭祀与量人受举甲之族绝，师和甲都是宗庙之事，那么宗庙也称大祭祀。又著清明的状子引用九平的职责说，大祭祀王后裸现时就辅助摇爵，据祭天没有裸礼也没有摇爵，这正是宗庙称为大祭祀的明文依据。著清明所坚持的认为大祭祀就是祭天地，不能作为定论，是很明显的。又周礼大宗伯的职责说，凡是大祭祀王后有故不能参与，就代理他进献斗河边并撤去。祝清明只抓住这段文字，认为王后有祭祀天地的礼。蒋清旭等人据此认为，这是王后进献宗庙的礼，不是祭祀天地的事。凭什么说明呢？按这段文字，凡是祭祀大神、祭祀大旨、想祭大鬼、率领执事者占卜日期、斋戒、视察清洗祭器、清灵御唱、醒察生祸、敬奉御机、昭告大号、治理其大礼、昭告辅佐君王的大礼，如果君王不参与祭祀，就代理其位。这上面一个凡，只是指君王监管祭祀天地宗庙之事，所以通说大神、大旨、大鬼的祭祀。下面的文说，凡是大祭祀王后不参与，就代理他进献斗河边并撤去。这一个凡，只是指王后祭祀宗庙之事，所以只说大祭祀。如果说王后辅助祭祀天地，不应该重新提起凡大祭祀的文字。为了避免有王后祭祀天地的疑惑，所以重新提起后面的凡来区别它。王后祭祀宗庙自然是大祭祀，为什么取上面的凡辅助君王的礼来混淆下面的凡王后祭祀宗庙的文字？这是本经段落分明的。又按《周礼》，外宗掌管宗庙的祭祀，辅佐王后进献御斗，凡是王后的进献也是如此。王后有故不能参与，则宗伯代理进献斗河边。外宗没有辅佐祭祀天地的礼，但天地崇尚质朴，宗庙崇尚文饰。御斗是宗庙的器具，本来不是祭天时所设置的。请问祝清明，如果王后辅助祭祀天地，在《周礼》中有什么人赞佐？如果宗伯代理王后进献斗祭祀天，又该由何人赞佐？并请明确征引礼文，就知道代理进献是宗庙的礼，是很明显的。按《周礼》，司服说，君王祭祀昊天上帝，就穿大裘戴冕冠，想祭先王就穿衮冕。内司服掌管王后的祭服，没有王后祭天的服装。按《三礼》一宗，明确王后的六种服装，叫做衣衣、摇宅、雀宅、居衣、斩衣、串衣。衣衣跟随君王祭祀先王时就穿它，摇笛祭祀先公及宴享诸侯时就穿它，居衣采桑时就穿它，斩衣按礼接见君王及会见宾客时就穿它，串衣是宴居时穿的。王后没有辅助祭祀天地的服装，只从先王以下。又《三礼》一宗，明确王后夫人的服装说，王后不辅助祭祀天地五岳，所以没有辅助天地四望的服装。按此，那么王后没有祭天的服装，是很明显的。《三礼》一宗，明确王后的五种车，叫做重笛、宴笛、安车、笛车、辇车。重宅是王后跟随君王祭祀先王、先公所乘的车，宴宅是王后跟随君王宴享诸侯所乘的车，安车是王后宫中早晚夜见君王所乘的车，宅车是王后采桑所乘的车，辇车是王后游宴所乘的车。按此，那么王后没有祭天的车，是很明显的。 又《礼记·焦特生亦赞说，祭天没有罗礼。郑玄注说，只有人道的宗庙有罗礼，天地大神至尊不罗。元丘的祭祀与宗庙不同，朝见时君王着范旗以献，这是一献。王后没有祭天之事，大宗伯其次着礼旗以献，这是二献。按此，那么祭元丘时，大宗伯仅次于君王进行献礼，并不是代理王后的事。祝清明等人所坚持的王后有事不能参与，就由宗伯代理进献斗河边，更明确是代理王后宗庙的进献，不是代理天地的祭祀，是很明显的。祝清明建议引用《礼记·祭统》说，祭祀这件事必须夫妇一起亲自主持。按此，这是君王与王后祭祀宗庙的礼，不关祭祀天地的意义。按汉、魏、晋、宋、后魏、齐、梁、周、陈、隋等历代史籍，兴起的君王、贤明的君主、交天四帝，每代都有其礼，史书没有缺载，都不见历代皇后有祝祭之事。又高祖神尧皇帝、太宗文武圣皇帝在南郊祭祀上天，没有皇后祝祭的事。高宗天皇大帝永徽二年十一月辛酉日亲自在南郊举行祭祀，又总章元年十二月丁卯日亲自在南郊祭祀，也都没有皇后祝祭的事。又按大唐礼，也没有皇后在南郊祝祭的礼仪。清绪等人有幸担任礼官，亲自接受圣上询问，竭尽所能表达见闻，不敢随意附和。我认为主上考察古代制度，立志遵循旧典，所讨论的祝祭之事实际上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当时尚书左仆射韦巨源又迎合旨意，赞同清明的提议，皇上采纳了他的话，最终让皇后担任亚献，并补充大臣李峤等人的女儿为齐娘，负责执掌编斗。礼仪结束后，特别下诏让有丈夫的齐娘全部改任官职。景云初年，侍御史倪若水弹劾清明和郭山运说，清明等人原本是迂腐的儒生，一向没有操行，身居高位，列爵封侯，实在是惭愧。然而他们毫无功劳，以谄媚奉承为能事，致使屈台的礼仪、元丘的制度以及历代帝王的成立全部丢失。这就是所谓的扰乱常规，更改制度，迎合旨意，损害君主，小人无才，竟至于此。如今圣明统治天下，贤良之士得到任用，只有这些小人仍然在朝列之中。我请求将他们全部贬斥放逐，以肃清官场。于是清明被贬为饶州刺史，后来入朝担任崇文馆学士，不久去世。郭山运是蒲州河东人，年轻时通晓三礼，景龙年间多次升迁至国子司业。当时中宗多次召见近臣和修文学士，与他们宴饮聚会，曾让他们各自表演技艺，以此取乐。工部尚书张熙表演谭荣娘舞，将作大将宗敬轻跳魂脱舞，左卫将军张洽跳黄章舞，左金吾卫将军杜元衍念诵婆罗门咒，给侍中李行言唱驾车西河，中书舍人卢藏用模仿道士上奏章。只有山运上奏说，我没有什么记忆，请允许我朗诵两篇古诗。皇帝同意了，于是他朗诵鹿鸣蟋蟀这两首诗。还没朗诵完，中书令李峤认为诗中有皓月无荒的语句，颇有规劝讽刺之意，生气地认为这是违逆圣意，急忙制止了他。第二天，皇帝赞赏山运的用意，下诏说，郭山运精通经史，学识贯穿古今，八所九丘向来遍览，前人的言论和往事确实详尽了解。昨日因为他参与游乐宴会，朝廷闲事齐聚，既已诚信欢乐，都让他们唱歌吟诗，于是他能立志匡正时弊，暗中表达规劝讽刺，忠诚恳切之心更加深切，正直敢言之操守更加彰显，应当予以褒扬赞美，这种耿直赐给他一套时令服装。不久与祝清明一同进献皇后在郊寺中祝祭的建议。景云年间被贬为阔州长史，开元初年再次入朝担任国子司业，在任上去世。柳冲是蒲州余乡人，是隋朝饶州刺史柳庄的曾孙，他的祖先在江南做官，世代居住在襄阳。陈朝灭亡后回到家乡，父亲刘楚贤大业末年担任河北县长，当时姚君素固守郡城， 抵抗义军。楚贤进言劝说，隋朝将亡，天下皆知。唐公名声因贺福命，行动讲求信义。豪杰响应，这是上天所赞成的。君子见机行事，不等终日，转祸为福，现在正是时候。君素不听从，楚贤秘密前往归顺唐国。高祖非常高兴，任命他为侍御史。贞观年间，多次转任光禄少卿、出使突厥安抚李斯摩，突厥赠他100匹马和当地特产，他全部拒绝不接受。多次转任胶州、贵州都督，都有能干的声誉。在杭州刺史任上去世。柳冲博学多识，尤其通晓士族之学，名声仅次于陆敬纯。天寿初年，担任司府主簿，受诏前往淮南安抚。出使回来后，赐爵河东县南。景龙年间，多次升迁至左散骑常侍，编修国史。当初贞观年间，太宗命令学者撰写士族志100卷，用以甄别士族和庶族。到这时将近100年，而各个姓氏有兴衰，柳冲于是上表请求改修士族志。中宗命令柳冲与左仆射魏元忠以及史官张熙、徐坚、刘宪等8人依据士族志重新加以修撰。魏元忠等人工作还没完成一半，相继去世，于是被调任外职。到先天初年，柳冲才与侍中魏之谷、中书侍郎陆象先以及徐坚、刘子玄、吴京等人撰成《姓族细录》200卷，上奏皇帝。柳冲后来历任太子詹事、太子宾客、宋王父、昭文馆学士，因年老疾病退休。开元二年，又下令柳冲和著作郎薛南京刊定《细录》，上奏后赐卷100匹。开元五年去世。卢灿是幽州范阳人，后魏侍中卢阳屋的五代孙。祖父卢彦卿撰写了《后魏纪》20卷，在当时流行，官至合肥令。叔父卢行家也有学问，高宗时任雍王记事。卢灿博览经史，20岁考中进士。景龙二年，多次升迁至给事中。当时节敏太子刚刚立为太子，为庶人因为不是自己所生，深深嫉妒，劝中宗下敕令太子返回魏府封地，每年提供贡品服用。卢灿反驳上奏说，皇太子处于祭明的重要地位，应当主持祭祀的尊贵，每年的服装用品自然可以由各部门供应。又根据州官各种应该使用的财物器材，年终会同，只有王和太子应该使用的物品不会同。这说明楚军的费用都和王一样。如今与列国诸侯同等征收封地，岂是所谓效法古代，垂范将来？如果说东宫刚刚建立，所需的资源自然应当广泛之用国库物品，不可长久保留藩封。夏诏听从了他的意见。后来安乐公主的丈夫武重训被节敏太子所杀，特别追封为鲁王，令司农少卿赵吕温监护葬事。赵吕温暗示公主上奏，请求依照永泰公主的旧例为重训建造陵墓。夏诏听从了请求。卢灿反驳上奏说，我寻司陵这个称谓本来属于帝王和储君等人，自从皇家以来，诸王和公主的墓没有称为陵的，只有永泰公主承蒙恩宠特别安葬，事情超越常规，不应引用作为名称。春秋左氏传说，魏孙桓子与齐国交战，魏新柱大夫仲舒于西救孙桓子，桓子得以免除灾祸，魏人把诚意赏给他，于西推辞，请求用屈玄、樊婴来朝见，被允许。孔子听到后说，可惜啊，不如多给他诚意，唯有名和气，不可以假借给人，如果假借给人，就是给了他政权，政权丧失，国家就会跟着灭亡。圣人懂得细微和显著，不可不谨慎。鲁王哀荣的典礼确实令成恩典，然而国家的名气岂可乱加，又墓地的名称不应假借永泰公主的名号，请求比照贞观以来诸王的旧例，足以封后。首次回答说，安乐公主与永泰公主没有区别，同学的意义古今没有不同，鲁王因此特别制定陵制，不必固执。卢灿又上奏说，我听说陵的称谓用于最尊贵的人，不属于王公以下，况且鲁王如果论清净等级，则不如雍王清净，雍王的墓尚且不称陵，鲁王自然不可因为娶了公主而加号，而且君主行事 就会记载于典籍，或者稽考古代典志，或者考察前朝。我逐一查阅贞观以来，驸马的墓没有称陵的。况且君主的礼制，扶丧断绝于旁系亲属，就是因为不只是亲近自己的亲人，不只是爱护自己的儿子。陛下以膝下的恩爱，世家到他的丈夫，赠赐的礼仪哀荣已经足够，岂能使上下没有区别，君臣一致呢？又安乐公主承受天地的恩泽，立于福禄的基础，指南山以次年养北辰而永毕。鲁王的葬礼车服有制度，家等的礼仪有固定数量，墓地的名称不应假借永泰公主的名号，这不是所谓垂法将来，为群臣作则啊。皇帝最终依从了卢灿的奏请，公主大怒，卢灿因违逆旨意外放为陈州刺史，多次转任秘书少监。开元初年去世。尹之章是绛州翼城人，年轻时勤于学习，曾梦见神人用大凿子打开他的心，把药放进去，从此后日益开朗，通晓所有经济的经义。不久许多师友向他行弟子礼。长安年间，驸马都尉武攸暨看中他的经学，上奏授予他府中定王文学。神龙初年转任太常博士。中宗刚即位，建立宗庙，议论者想以梁武昭王为始祖，以凑足七代的数量。尹之章认为武昭王年代久远，不是王爷所应袭，特别上奏认为不可以。当时最终听从了尹之章的提议，不久任命为禄魂令，因公事玷污器官。当时散骑常侍谢婉也辞职归田园，与尹之章共同居住在汝洛之间，以修学为事。睿宗刚即位，中书令张说推荐尹之章有古人之风，足以镇住雅俗，授予礼部员外郎，不久转任国子博士。后来秘书监马怀素上奏引荐尹之章到秘书省与学者一起勘定经史。尹之章虽然担任吏职，回家则讲授不停，尤其精通易以及庄子老子的玄学，远近都来求教。其中有贫困的人，尹之章用尽家财给他们衣食，性情温和厚道，喜怒不形于色，不曾谈论家人的产业。他的儿子曾请求同时购买柴米以准备一年的费用，尹之章说，像你所说，那么下面的人怎么获取资财？我有姓氏俸禄，不应夺取他们的利益。最终没有听从。开元六年去世，当时50多岁。他所注释的《孝经》《老子》《庄子》《韩子》《管子》《鬼谷子》在当时很流行，门人孙继良等人在东都国子监门外立碑，以歌颂他的德行。孙继良是河南偃师人，又名孙毅，开元年间担任左拾遗集贤院直学士，撰写了《正声诗集》3卷，流行于当时。徐代，字楚人，是苏州嘉兴人，家族世代以农为业。徐代好学，六经诸子全部探究，问无不晓，难以被驳倒。大历年间，转运使刘晏上表推荐他，授予教书郎。浙西观察使李七云厚待他，下令他原来的住所为富里乡。不久被朝廷推举援助，改任河南府偃师县尉。建中年间，礼仪使蒋震特别推荐为太常博士，掌管礼仪。随从皇帝到奉天、兴元，改任善部员外郎兼博士。贞元初年，升任水部郎中，担任皇太子及书王以下的侍读。不久改任司封郎中，升任给事中，加兼使馆修撰，并依旧担任侍读。承受两宫的恩顾，当时无人可比。但他过于谨慎，未曾泄露宫中话语，也不谈论他人的短处。婚嫁孤儿升职，当时人因此称赞他。然而非常吝啬，仓库的钥匙都自己掌管，受到时人讥讽。去世时年50岁。皇帝叹息，赐予薄绢。皇太子又赠送绢100匹，追赠礼部尚书。苏辩，字元荣，是京兆武功人，曾叔祖苏良嗣，武则天朝宰相，国史有传。苏辩年轻时就有文学才华，考中进士，授予秘书省正字，转任奉天主簿。诸子叛乱，德宗仓促出逃，县令杜正元上府处理事务。听说大驾到来，官吏惶恐，都想逃窜到山谷。苏辩预告他们说，君主躲避敌人，臣下应当赴难死节。从前肃宗到灵武，到兴平、安定，两位太守都偷偷逃跑， 皇帝命令斩首示众，诸位知道这件事吗？众人心才安定。等到车驾到来，迎接护卫储备没有短缺。德宗嘉奖他就地加授是大理司职。贼平后拜为监察御史，历任三院，多次转任仓部郎中，仍然叛度之案。裴延龄去世，德宗听说苏辩有才能，特地开延英殿，当面赐金子，授予度之郎中、副之度之事，仍命他立于正郎之首。副之的称号从苏辩开始。继承裴延龄之后，以宽简代替繁虐，人们很称赞他。升任户部侍郎，依旧叛度之，改任太子詹事。苏辩初入朝时，班位失序，殿中侍御史邹如立当庭弹劾他。苏辩在京无戴罪数刻，被特旨释放。就至太子詹事班次在太常、宗正卿以下。贞元三年，御史中丞窦参叙定班位，将詹事移在河南、太原尹之下。苏辩却引用旧班制战例。台官责问他，他欺骗说已经禀告宰相，请求依旧，因此被邹如立弹劾。不久因供给长武城军粮朽败，贬为河州司户参军。在德宗时，朝臣受谴责，很少再被录用，到晚年尤其严重。只有苏辩和韩高被启用为刺史，授予滁州，转任杭州。苏辩与兄长苏勉、苏衮都以友善兄弟，儒者学问著称。苏勉继承朝廷政事，撰写了会要40卷，流行于当时。苏辩收藏书籍达到20000卷，都亲手刊校，至今谈起苏轼的书仅次于集贤秘阁。贞元21年，在家中去世。苏衮从赞山大夫贬为永州司户参军，敕令苏衮贬官，本来是因为弟弟牵连，怜悯他年老，加上疾病，因令所在地方勒令返回，任其归家。苏衮年近70，双目失明已超过1年，因为苏辩的缘故，竟然没有停官。等到被贬，皇帝听说后哀悯，所以允许他回家。不久去世。起初李勉因为被牵连贬官，有人进言说李勉有才学，皇上后悔没有早先知晓。但既然已经贬逐出去，又让李衮复职，难以再追回李勉，于是作罢。陆贽是吴郡人，本名纯，为避唐宪宗的名讳而改名为贽。陆贽有经学造诣，尤其精通春秋，年少时拜赵匡为师，赵匡师从旦柱。旦柱和赵匡都是不同寻常的儒生，陆贽很传习他们的学说，因此闻名。陈少游镇守扬州时，爱惜他的才华，征召他为从事。后来被举荐到朝廷，被任命为左拾遗，转任太常博士，多次升迁至左司郎中，因为小事改任为国子博士，历任信州、台州二州刺史。顺宗即位，陆贽一向与为执意交好，因此被征召为给事中、皇太子侍读，并改赐名为贽。当时为执意得宠，顺宗卧病在床，与王叔文等人暗中玩弄权柄。皇上在东宫，为执意害怕陆贽已经被任用，所以让陆贽入宫侍奉，而暗中窥伺皇上的心意，借此化解。等到陆贽发言，皇上果然生气地说，陛下让先生与寡人讲论经义，怎能说其他事。陆贽惶恐地退出来。不久病逝。陆贽著有集注春秋20卷，类礼20卷，君臣图议25卷，都在当代流传。贞元21年去世。冯抗本是魏州元城人，父亲冯介后来定居在京兆。冯抗年少时有经学造诣，大历初年考中五经秀才科，被任命为秘书郎。建中四年又考中博学三史科，三次升迁至尚书善部员外郎，担任穆王以下的侍读。择录节度使李抱真去世，冯抗作为调赠使，李抱真的儿子送给冯抗数百匹帛，没有接受，又专门送到京城。冯抗于是上表奏报，坚决请求不接受。恰逢李全宪缺县令、宰相进城人选，皇帝心中不同意，对宰相说，之前出使择录不接受财帛的人，此人必定有亲政之政，可以授予他，于是改任为李全县令。县中百姓多奸猾，冯抗为他们撰写《玉盟》14篇，大体指明忠孝仁义，劝学务农，每个乡发给1卷， 让他们传习。在先任职七年，韦渠谋举荐他为给事中，担任皇太子及诸王侍读。皇帝在别殿召见他，赐给金子冠服。著有《三传一同》三卷。顺宗即位，拜任尚书兵部侍郎，改任国子祭酒，担任同州刺史。入朝拜任左散骑常侍，又统领太学。元和四年去世，享年66岁，追赠礼部尚书。儿子冯耀进士及第，又考种植科，官至尚书郎。韦表威起初考中进士及第，多次在藩王府任职。元和十五年被任命为监察御史。过了一年，以原职充任翰林学士，升任左补阙、库部员外郎、知制告。满一年被提拔为中书舍人，不久拜任户部侍郎，职务仍然如故。当时从长庆到宝历年间，国家接连有变故，凡是翰林官员升迁提拔通常不满一年，因此韦表威从监察御史开始，六七年间官阶达到正卿副卿，被赐予金子冠服，承受的恩遇隆盛，在当时很是盛大。去世时享年60岁。韦表威年少时刻苦自立，著有《九经师受谱》一卷，《春秋三传总历》20卷。儿子韦禅进士及第，咸通末年担任尚书左丞。许康佐父亲许审，许康佐考中进士第，又考中弘慈科。因为家境贫困，母亲年老，请求担任知院官，有人对此感到奇怪，他笑而不答。等到母亲去世，扶桑期满，不接受侯府的征召。君子这时才知道他不选择俸禄而奉养亲人的志向，因此名声更加显重。升任侍御史，转任直方员外郎，多次升迁至驾部郎中，充任翰林侍讲学士，并赐金子。历任谏议大夫、中书舍人都在内廷任职。担任户部侍郎，因病辞去职务，被任命为兵部侍郎，转任礼部尚书。去世，享年72岁，追赠吏部尚书。撰写《九鼎记》四卷。弟弟许尧佐、许元佐、许尧佐的儿子许道敏都考中进士第，历任清要显贵的官职。赞誉说，积累学问取得成就，开启谈论辨析治国之道，儒道的深奥玄机，圣人的高雅旨意。出门必须经过门户，行为遵循其轨迹。遥远有这样的人物，光耀于可信的史书。